哎，做的不知道为什么推特上全是喷的哈，好像一单方面有时候我想转发一下做的什么消息，我都怕被下面人喷出，算了不转发了，
啊，
太奇怪了现在。对
哦，
呀，做的没办法，就平行链公那个不是公嘛，那个叉烧拍卖之后一路从50多件跌到只有6块钱了，对吧？已经90%了，大家都在亏钱。
反正我是没有参与，所以对 DOT 而言，我真的是一个小白。那个，我们要么就开始聊聊吧，就开始聊聊，然后
可以
那
啊，可以啊。
个。反正我们是群里面的，就是很轻松的交流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大家，我好像也没几个人，不过没关系，我们就聊聊。我觉得这样子吧，就是我是真的是纯粹一个小白，B 可能比我还了解的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要么我就站在一个小白的角度，我可以跟你提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相较于这个问题，然后作为一个线索，然后进行相关的探讨，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对。
首先，其实我是蛮好奇的，你是怎么知道 Polkadot，然后为什么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有这样深入的了解这个项目呢？
其实以前不了解 Polkadot 的，对吧？以前最主要是玩以太坊和 BSC 是吧？然后 Polkadot 主要是苦沙嘛，公布上我就随便投了投，不是公布啊，那个。中大的时候准备投一投，主要是投一下 MoonRiver 是吧？然后 MoonRiver 你知道，那个太离谱了，那个我那个项目方太拉盘了，然后基本上参加 MoonRiver 中大的都赚麻了，对，基本上那一波大都赚了挺多的，对。然后所以说，苦沙玛是去年中旬中大是吧？然后 DOT 是去年末的中大，所以说大家 DOT 就去，我就买，开始 DOT 跌到20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买，然后去参加中大。其实，DOT 涨到接近60的时候，我是想卖的，但是正是因为 MoonRiver 赚了不少，所以说当时还抱着或许 Moonbeam 也有类似的是吧？然后去做一下攻略，然后都参加中代。但你知道，DOT 重代开始的时候也是大盘崩的时候是吧？所以说，不管是 DOT 的价格还是你重代本身，都很惨。对你 DOT 重代现在一个最除了 Moonbeam 开盘的时候，可能一个 DOT 能重代的。回馈能有个几十 U 是吧？现在一个 DOT 中大基本都是几 U，甚至不到1U 的回馈，基本就，所以说大家骂了很多嘛，对吧？就是因为它不像 TOM 那边，COSMOS 那边，我觉得相比 Polka 这边，就是 COSMOS 那边，它总是能有质押，有些人有财富效应，所以说总有人在推特上做营销，做宣传，所以说大家都去吹它是吧？但 Polka 这边你说。这些大家那些网友参加中代的人，每一个都被割了，他怎么去吹呢？所以说，我觉得没办法，做个推特上波卡，大家都只有喷的吧。
哎，你有在你刚才提到 Kusama 的时候，对于一些比较不懂 Polkadot 生态系统的观众朋友，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Kusama 跟 DOT 之间的关系？
对，其实这个你可以，如果你。所以最简单理解，你可以认为，库沙玛整个生态，包括库沙玛代币，包括库沙玛下面的平行链，就库沙玛本身也是个中继链，是吧？中继链上面会插很多平行链，它们组成一个生态。这个生态本身，你可以认为就是波卡生态的一个测试网。但是 Gamewood 就是伍德博士，他们当时觉得，测试网你平时一个测试网，除了测试下大代码运行一下能正常运行，但你测试不出东西，是吧？所以他们当时想法是。我这个测试网也要有价值，反正他们就去炒作。最后，库沙玛本身包括上面所有东西，它都是有，就是它代币也是能流通的、能买卖的，对吧？就是有价值的。所以说，整个库沙玛你可以认为就是波卡生态一套测试网体系。因为库沙玛音译就叫金丝雀网络，对吧？金丝雀以前一个真实中，你挖矿的时候，一个矿开了要丢一只金丝雀进去，看这个金丝雀死没死，是吧？如果死了，这个矿就有问题，是吧？就是做一个测试的作用，它是这样一个隐喻。然后呢，Kusama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升级会更快，对吧？你会发现 Kusama 的所有的节奏会快，比如 Kusama 的质押之后再解锁是7天，DOT 上是28天，然后 Kusama 的升级也大部分是以7天为一个节点，我们 DOT 上通常是1个月嘛，对。然后像波卡这边，对波卡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热升级，就是说。你想给你的整个网络，或者说，增加任何一个 feature 的话，你可以对它的代码进行热升级，你只用投票，然后把东西上弄一下就可以了。而所有的升级都会在 Kusama 上面试点， 比如说大家经常聊到的跨链的跨链基于 XCM 这套东西是吧？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就在 Kusama 上做了，而波卡直到今年中旬才上线这个跨链。嗯，对，一个是因为波卡上面平行链慢，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就是说所有新的东西先在 Kusama 上试一下，而包括今年对前两周不是。Dot 这边宣布了一个路线图吗？就说是要对 Kusama 今年，可能今年年末他写了，不知道会不会隔一段时间。反正他所预计今年年末会对 Kusama 有个升级，就是说 Kusama 下面的所有平行链的出块时间会从12秒提到6秒。就是说这种升级肯定未来也会到 Dot 上面，就是说 Kusama 所有的动作会比 Dot 快那么一个节拍，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测试一下他们新加的各种 feature 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之前在以太的主网上，我们就有一个很大胆的 developer，就是 AC，他经常喜欢测试他自己做出来的代码，但是呢，他又不喜欢在测试网做测试，他喜欢在主网上做测试。其实很多人是丢了蛮多资金，为了他丢了蛮多资金的。所以我觉得 Kusama 这个设计蛮有意思的。他之所以会用真正的资产来做质押，是因为不想要被spam，对吗？
我理解是这样，就是说，他说一个真实环境你才能测出东西，是吧？就是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我不讨论，我肯定不好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成功。但至少现在来看，图上面有个问题是，你比如说 Moonbeam 这个团队是吧？他们就要运营 Moonriver 这条链，又要运营 Moonbeam 这条链。Atara 这个团队，他还在图上面运行 Karura 这个链，又要在波多上运行 Akala 这个链，对吧？就是说。平行链，我们觉得平行链现在实力不够强，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大部分平行链其实实力挺一般，他们要运营两条链的压力非常大，对，就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对，反正就是没做那么好嘛，对，因为我觉得包括 Podos 上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说他们 Layer 1做的没那么好，我觉得 Layer 0本身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对，你去看它的代码什么的，就我觉得都写真的是写得好。
那如果你在那个 Kusama 上的资产可以自由的，就是搬到 Polkadot 上吗？
从现在的技术上来说是不行的，因为你可以理解成他们就是两套系统，都是围绕左边 Kusama 是围绕 Kusama 这个中继链，然后它有一圈平行链是吧？他们是一套系统，右边波卡然后是中继链，然后有很多平行链，他们是各成一套系统的。虽然说他们路线方案说未来很久很久以后会开一条方案，使得 Kusama Dot 之间能有通信，因为本质上你们要进行资产的交流，本质上其实就需要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link 是吧？他们说理论上在未来是可以实现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实现。然后这是一个方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案，如果只是资产通信，因为你不是说跨链交互信的话，你只说资产通信的话，有人尝，其实现在你肯定有那种 bridge，比如说 wormhole 是吧？虫洞协议其实好像我印象中是可以做到部分资产的跨链，但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是吧？因为从你毕竟是基于一个桥来说，体量太小了，而且没那么安全。
也许我们谈得有点太深了，我们让小娜先问一些基础的问题吧。小娜，对不起。
哎，小二，你有点卡，我这边听不清楚。
你的声音，对，我这边也是听不清楚。这个我来问好了，你有小娜，你先处理一下设备。这个我来问好了，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谈到就是它的 Polkadot 的基础设计之前呢，你有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Dot？它是属于 Proof of Stake，那它的 Proof of Stake 跟其他的 Proof of Stake 有一些什么不同？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基础设计吧。
节点选择这些倒不用谈嘛。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关心，肯定其实大家关心的是两个吧，就是通胀率和你的质押收益，对吧？我觉得对大部分用户而言，你就关心这两个就行了，是吧？通胀率大概是8%左右，之前最开始有10%，然后它通过一定提案然后再降，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我不知道未来它还会不会有调整，反正现在是7.8%左右的质押通胀，就通胀率整个网络。然后质押收益的话，肯定会比这个高，因为你不会所有人都在质押，对吧？质押收益大概是15%的点。对对对，然后对你说到这个，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 POS 就像 Nido 做的这个事，Nido 不是把以太坊的自由质押收益这个事，他要做这种二手贩子是一样的事情，是吧？就 Podos 上现在大部分节点，大部分平行链团队，这也是他们在做的事。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能看到整个波卡生态最直接能够盈利的点，对吧？比如说 Arcana 它的 L.DOT 就是做叫就 Liquid DOT 是吧？L.DOT 就是做这个事儿，你把 DOT 换成 Liquid DOT，你就自然的有一个可能百应该就不清了，可能16%左右的年化收益，就像那个 ST 以太坊一样，对。然后你本身你再质押 L.DOT 的话，你还可以得到本身平行链的它的一个质押收益，对吧？就是传统的 farm 一个 farming 的收益，对吧？或者同样的，包括其他平台，比如说最出名的 Moonbeam 上面是吧？Moonbeam 上面是和 Nido 合作的，那它上面 Nido 也做了一个 ST.DOT，然后你再把 ST.DOT 再质押到 Curve 上面，对吧？就获得收益。其实我觉得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POS 的收益，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收益。而且 Podos 和 Kusama 都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有个特别和以太坊不同的点是。他们收益偏高，对吧？因为相对来说，他没有以太坊那么出名，他们肯定会把这个收益做高。他们的收益你会发现，普遍收益在20%以上，就是说币稳位普遍20%以上收益。其实这个有个隐含点是什么？如果你去用，比如1.5倍杠杆或者2倍杠杆去做对冲的话，是吧？那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的实现15%以上的有本位收益。至少在我看来，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风险，对吧？风险也有风险，就是。无论如何，你这里面有多重协议的套娃，那协议风险是一层，其他的风险我觉得就不大。对，
你有我据我所知非常粗略的理解，这个 Polkadot 的 Proof of Stake，跟以太的 Proof of Stake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 consensus，就是它的这个叫做什么？
就他的共
安
识票房
全，
不一样，
对
是
对，
吧？没
共
错。
识，对，这个是我突然忘记要怎么说。对，它共识方面是在这个 relay chain 上，然后它的 relay chain 有一个跟以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它的 relay chain 竟然不是 smart contract compatible，也是不是智能，不是一个智能合约，它只能接受 DOT 的 transaction。然后，所以他就照顾就是治理，然后还有 staking 这个部分。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他这样子的设计有什么优势呢？
你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这个问题我不太能回答。如果回答，可能也是现编的吧，没有研究过。对。
对于以太来说，很多是为什么我们会走向 proof of stake？是为了，让就是更高效，然后，会有 layer two。那很多的 execution 会在 layer two 上发生。所以我在想，它这个 relay chain，它可能是要让它变得更专注吧，因为它只专注于 staking，然后governance，然后共识方
我
面。
记得这，
你说。
对，我记得之前在一个 AMA 上，就是 GameWood 好像提过，说他们的愿景或者说波卡愿景是做一条，就是平行链的 platform，就是说，当然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回答不上来，我只能说他们当时提的愿景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就是面向 Layer Two 的，面向 Layer One 的，其实就是个 To B 的平台，对，它更像是个 To B 的平台。
对，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Polkadot 不是一个 layer one。那我之所以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
他自己叫自己 Layer Zero 嘛，对，他自己叫自己 Layer Zero。
对，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不是要当其他第一层链的竞争者，他不是 competitor，他是一个 facilitator，他是说让我来帮你们连接在一起，它是要当一个就是一个工具吧，然后一个基础设施，所以给我的感觉这个是 Polkadot 要做的，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理解有没有错误。
我觉得你理解挺好的，对，
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蛮大的疑问的就是，它这个 parachain 就是在 relay chain 连接。过去的那些 parachain，如果说以太 想要，不是以太想要，就是在以太上面的智能合约想要连接到这些 parachain 上面，基本上它是如何做这个 connection？
你指的是把比如说一些智能合约部署在平行链上是吧？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里我有观点，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波卡能够为，我不知道波卡还有没有未来的机会，如果波卡有机会，我觉得 Moonbeam 的可能性就是它的成长性会很大。为什么？因为 Moonbeam 现在来看它的 EVM 兼容做的最好。我也试过，就是你把基本上常见的智能合约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你就直接部署在 Moonbeam 上，你就像用 Polygon 或者用Optimize 什么什么其他平台一样，就没有任何区别。而你去看那个，对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前那个以太坊 EVM 套虚拟机其实是 Parity 或者说就是伍德博士他带领 Parity 来做出来的，对吧？因为他们是以太坊里面最主要一个，他是以太坊 CTO 对吧？而其实你以前 Parity 里面做 EVM 的这些人，就是其实在波卡里面就他们做的那个 Moonbeam， 对对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 Moonbeam 的 EVM 兼容性做得如此之好的一个原因。对，你去看上面 Moonbeam 上面现在有 Curve 对吧，大的协议有 Lido， 然后 Uniswap 也是投票了说可能会在就不应该是今年也会上线 Moonbeam， 对对。
所以那这个是 EVM 的 chain， 那如果是其他不是 EVM 的 chain， 如果说我要把比特币也连上来可以吗？
这个可以啊，就是说这不是有一套专门的平行链叫做叫啥来着，我叫做对，稍等然后我搜一下它名字 ,Star 还是什么，叫 Interlay， 对，叫 Interlay， 它其实做的和 WBTC 这家公司做的是类似的事。其实你认为以太坊上 BTC 是原生资产吗？如果说其实以太坊上的 WBTC 它属于以太坊的原生资产，它是 WBTC 这条公司这个公司发行的一种 BTC 的兑换券是吧。如果你要兑换这 BTC 的话，你会需要去找它公司兑换，然后其实就是说 WBTC 其实是以太坊原生资产，而这里面的话这个 Interlay 发行了一种叫做 IBTC 的，它也是波卡平行链上的原生资产，只是说这个 IBTC 的价格和 BTC 的锚定它是通过了一定它自己弄一套机制，一套超额抵押的机制去实现这套 IBTC 和 BTC 的价格锚定，对对对，这个 IBTC 然后它就成为了整个波卡身上的 BTC 的原生资产。对，以太坊的话我觉得应该也逻辑上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对，无非用它这套逻辑用超额抵押来做。对，这个英特内这个团队是最近好像
那
对您说，
那这个 IBTC 现在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它到底量有多大？
量其实不大，可能我看接近100万美金吧，对，可能就。
OK，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Moon River 和 Moon Beam， 他们都是 EVM 兼容的，对吧？
对，他们都是对吧？就。对，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哎，我觉得波卡中的至少他故事没讲好，对吧？他把大家都搞糊涂了。
就是，但是这两家是一家吗？还是？
对对，一家。Moon River 是他们在Kusama上发行的平行链 ，Moonbeam 是他们在 Polkadot 上发行的平行链。你可以认 Moon River 是 Moonbeam 的测试网，对吧？你可以这样理解。只是说这台测试网是有价值的，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说他们弄了完全镜像的一套，对对，一套模板，对，所以说很多人这样就是群里天天都有人问这个问题，大家现在都没人回答，因为大家太烦了。
哎，等一下 River 是 Moon River 是测试网还是 Moon Beam 是测试网？
Moon River 是 Kusama 上面，就是说它是测试网
上面是吧？
对对对。
OK。那个
他们叫金丝雀网络，他们不叫做厕所。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理解都行了。
金丝雀也是国人给他起的名字吧。这个
没有，库萨玛就有金丝雀的意思吧。
金丝雀也是。
就是金丝雀，库萨玛就有金丝雀的意思吧。对对对。
好吧，昨天逼我了半天，我说我不知道。原来是英文没学好。
你有，其实我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然后这个应该是安全性方面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不是看到很多黑客事件嘛？那其实最可怕的黑客事件应该是发生在这些桥的合约上。我们之前其实看到了很多，就是那个 wormhole， 然后最近，就是对，闹就 Nomad 也是闹得蛮大的。所以我想要问的是，因为Vitalik 他也曾经说，他认为未来应该是 multi chain， 就是会有很多链，但是 cross chain 的话，挑战就会很大。那原因是因为这个安全问题。所以我之所以刚才问你，就是从以太桥接到过来这个Polkadot 的 Parachain 上面，我想要问你，他桥接过来的方式是如何桥接过来？是也是用桥的合约吗？因为据我所知 Parachain 跟 Relay Chain 之间的安全性是蛮高的，因为它不是用桥的合约方式来做连接，因为基本上 Relay Chain 提供的就是安全性，所以在整个 Polkadot 的生态系统，我觉得安全性倒可以说是蛮 robust， 非常的强大，因为它最主要就是一个中心的安全点。但是我要问的是，那如果说因为现在目前大多数的资产都还是在以太上，那如果说 Polkadot 要有机会在 DeFi 方面变得很活跃的话，它必须要有办法接收这些从以太来的资产。那我要问的是，如果它可以接收的话，它如何做这个 connection， 是用桥的合约来做吗？那安全性方面他们应该是会如何处理？
我想想，就是说，就其实的确，中继链到平行链，或者说平行链到平行链，他们都通过基于他那套 XCM 的东西来做，的确现在来看是安全的，对吧？如果你说平行链，如果你说以太坊的资产到平行链这边，那肯定它不是原生资产，它肯定就不可能有原生，因为我认为资产就是说安全有多个层面，是吧？你是否是原生资产，这个的确是一个，因为你不是原生资产，那你意味着你一定用了 Bridge。你 bridge， 那你肯定有，就是其实本质上是个兑换券，是吧？如果本身资产没有，那你兑换券就没有价值。这东西没有办法。现在能想的资产，就像当前我说那个 internet 那套东西，它用抄底啊，其实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它是怎么弄的，就是说它其实做的和 WBDC 那家公司做一样，只是说他说他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弄，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质押他的 DOT， 然后通过比如说你质押价值$20,000的 DOT， 你就可以去，然后再和另外一些人合作，就可以最后反正弄出可能价值$10,000的比那个 IBDC， 对吧？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他认为抄底押是好的，然后生成一个 IBDC， 他认为从这个方式，但背后也会有一个 BTC， 一个价值$10,000 BTC 最质押在这个比特币网上，对，然后来形成这个东西。但是不论如何，他肯定某种意义上和桥还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就是说无非就是他新的这套协议或者说他的这套博弈机制有没有问题，谁也不知道，对吧？我理解就是说，你大家既然相信了 WBDC 在以太坊上这么久，因为他们时间证明了像这种新的资产，比如说用新的方式桥进来，比如说用 IBDC 的方式桥，我不知道用桥这个词合不合适，用这种方式把它弄进来，它能不能成长，我觉得只能用时间去，它只能慢慢成长，对，它不可能一下成长，就像 WBCC 也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对吧？时间足够久了，USDT 大家用了久了，大家也就不管它安全性了，对吧？
对对对，安全性这一方面可能就很难说，因为有时候是要靠时间证明，然后有时候是，我觉得很多黑客呢，他们也是会考量说这里面的资产有多少，我值不值得去黑这个那如果资产够多了，他们可能就比较 incentivize， 就是会想要去黑，那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
对，原生资产的话，其实 USDT 和 USDC 都官宣了会进入 DOT 和那个Cosmos 嘛。对， USDT 已经进来了，对，但是好像上一周才进来，现在可能就几万美金的量吧，好像还是几千美金的量，我看了一下，对。他就是他们去一条叫做 Sediment 的平行链上面去发行，然后大家就可以用 XCM 任意的跨到其他开通的 XCM 的平行链上，对对。
所以也许你会觉得，在 Polkadot 上面的生态系统，你觉得会是先是有很多的原生资产，就是在 Polkadot 上的原生资产，还是你会觉得，还是会有蛮多从以太那边撬过来的？因为毕竟以太上的生态系统已经蛮成熟了，像 Curve、Uniswap 之类的。你觉得哪一方会发展的比较快一些？
你原生协议肯定会有过来的，包括 Curve、Uniswap 肯定会过来。但是你说原生资产它能过来啥呢？我能想到就一个，可能以太坊能过来，对吧？其他的资产体量也没那么大吧。如果你说最重要的稳定币现在它有原生发行的，我觉得 Moonbeam 不是直接碰连碰两次那个爆雷嘛，是吧？两个稳定币都爆雷了，先是那个啥稳定币爆雷，然后接着 Arcana 的稳定币也爆雷了，对吧？
对对对，你可以
对，
跟我们讲一下那个事件吗？那个 Color 的那个 AUSD 事件。
是这样的，就是理论上，我没有去深入研究他那个代码，就是我看了一下有人的解析，大概就是说他的那个他有个池子，新开一个池子叫做 IBTC 和 AUSD 的池子是吧？这个池子的一些代码或者说逻辑配置上出了点问题，就是说。AUSD 本身是整个波卡的原生资产，我们认为它没有安全问题，是吧？这个没有安全问题，指的是它不会在桥接上有安全问题。但是它是个 mint 出来的资产，其实就有点像贷一样，是吧？你去 MakerDAO 上面质押比特币，然后 mint 出贷一样。然后这边是你质押 DOT 或者 DOT 衍生品去，得到 AUSD，然后它就出问题了。你去那个池子里面，你只要 claim 你的收益，你就会得到一把的 AUSD。对，然后短短一个小时，然后就有人就整个链上就跑出来几个 billion 的 AUSD，所以说大家都疯了。对，
他们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个事件？
对，然后因为波卡其实有个最主要和其他所有链不同的是，波卡治理比较有特点。你可以说它不好，就是波卡的治理是拥有几乎一切权限，就是说他们官方先投票。把这个链上的，它没有链，它把链上的主要功能全停了，包括你的 transfer 啊，包括你的，就基本上你什么操作都操作不了，但是链的出块在出，对吧？就是我没有停链。接着他去反正查数据，查了谁多得多，就比如这个账号之前有5个 ASD，然后现在有10,000个 ASD 是吧？那么他就给他 burn 掉9,995个，因为你只要是你写一个指定某个账号进行什么操作，然后把这个拿去投票。就相当于所谓的民主治理是吧？只要治理通过了，波卡上的治理几乎拥有这个链的所有权限。你可以认为，它可以就真的是为所欲为，就想做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说它不太好，但是它就这么设计的，对。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个，否则的话，卡拉肯定就没了。我觉得卡拉100%没了，如果没有这个。但正是因为有这个，所以说它也的确把它挽救回来了。虽然最后卡拉官方也得赔个几百万，是吧？现在也赔了，虽然还在和库克有些扯皮的地方没扯清楚，但是至少对明天好像就明天对明天所有功能都恢复，现在是可以正常交易，但是那个预言机的站啊什么的没有开，明天就是所有功能都恢复了，对，大概就是现在是这种状态。然后这个治理，其实我觉得有人说这个治理太中心化，我觉得还好，因为如果以太坊出这个问题，大家能怎么办？以太坊也得治理啊，只是说以太坊它不能。它功能上没有涉及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说威神在推特上发一个，我们达成了某个共识，然后我们回滚开一条新的链，运行差是吧？它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中心化的治理，因为我觉得你治理就只能中心化，我觉得那种大家瞎投票没什么意义，对吧？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这样，对，所以说。
对，那个，你说到这个治理的话，其实我就想到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那个，你刚才提到就是 DOT 它的治理的话，它是具有绝对的一个权威性的，就是它，只要是 DOT 投票做出的决定，它是可以来去治理任何一条平行链的，对吗？就平行链
不，
上
它
面。
是每平行链和多条治理分开了。比如说，Arcana 这次治理就是在 Arcana 链上，你用它的代币 ACA 去治理的，对。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又说到 DOT 那个 Polkadot 它的治理
你
是，
我意思是他们都是同，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条框架下的。如果你在 Dot 上治理，你也可以就是进行任何训练。比如说 XCM 刚开的时候，他们把 Dot 有个 XCM 弄丢了，弄了个黑洞地址，他们当时通过 Dot 上治理把这个找回来了。对，然后这是 Akana 上是把 Akana 链停了，然后 Akana 官方通过 SL 治理，然后去把那些 AUSD 给它 burn 掉。
OK，那所以就是说，任何一条链的话，它会有自己的治理机制，就是它会发行自己的代币去做治理。
对
那
对对，
Dot 呢，它可以通过质押 Dot 做整个 Polka Dot 它的治理。那这个治理，这两个治理之间什么关系？
这个没有研究过，我觉得应该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吧，对吧？就像 Dota 是整个国是个整个国家的国王，然后下面只是每个州都自治的，对吧？
OK，那每个州自治的话，它会向这个国家纳税吗？
不就是
就是
卡槽拍卖吗？
这些代币之间有关系吗？
卡槽拍卖不就是一次纳税的过
因
程吗？
为 Parachain 它就是要质押 DOT 才可以成为一个 Parachain，
对对对。
对，是一好像是一万多少个忘记了，
其
一
实
万。
现在不多，现在可能几十万美金，你可能就100万美金，你就能拿下2年的卡槽权。如果而且你只是质押，你并不是损失。如果你考虑 DOT 年化20%，2年40%，那其实就是几十万美金拿下2年的，一个卡槽权。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网上大家都喷这个成本高，我觉得成本不高。对，
对对，因为你不是卖掉了，你不是这个不是卖掉了来做这个 parachain，你只是质押而已。然后过了2年之后，你还可以拿回来，是吗？
对对，你只是失去了它的质押收益，对吧？你不能说 DOT 这2年要跌，这个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对吧？你不能讨论它的价格变化，对吧？这个没有道理。
我还有一个关于这个的治理这个方面这个问题，然后我一直搞不清楚，因为我知道 Polkadot 它是属于一个 nominated proof of stake，然后就是他们的卖点是这个跟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不一样。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据我所理解呢是就是像 EOS 那个方式，然后他们的节点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资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 nominated proof of stake 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是我是知道 nominated proof of stake 它的 validator 它需要的 DOT 并没有比就是那些 nominator 需要的还多。也就是为什么 Polkadot 上面的节点比较多，就是比较去中心化一点。我不知道你对这方面有没有研究。
我没有太大研究，虽然我也去做过节点质押，但是之前我自己运行节点，因为节点不稳，然后就被惩罚了，然后我就没有去碰它了，
被
就
惩
被
罚，
惩罚了一下嘛。
这惩罚有很严重吗？是他的
没有
slash
没有，
那个。
但是我主要考虑到我做这个没什么太大收益吧，我觉得自己做节点，对你肯定做不赢那些专业的人，对吧？你说你做。对，我觉得你做不赢专业的。你像现在他们 Nido 上一个最主要收益做节点，他们为什么那么想去抢节点？也是因为你采访的 MEV 收益太高了，对吧？MEV 你要做 MEV 的时候，你就需要和节点合作，本站节点要收受贿赂，对吧？所以说他们去抢，波卡上没有这个东西。波卡上虽然现在也有，就是很多人去做 MEV 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利润太低了，根本就我觉得自己去做一点也没什么
它的
太意思。
validator 收益好像没有比nominator 还高很多，就是高一点点，但是
这个不
不
清
会
楚。
很多，就是不需要去冒那个会有可能被 slashing 的风险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做节点核心还是你运行个节点，你要得到 MEV 的收益，否则的话，其实我至少再往下看，我觉得意义没那么大。对，
你做节点的成本高吗？
不高吧？就 AWS 跑一下。因为我本主要对 AWS 主要是我本身我自己有跑一些自己写的玩具嘛，对吧？所以说我本身有，所以说我本身也是成本了，所以说没有成本。如果你自己跑一个，肯定还是有成本。
那个 dot 有最低要求吗？就是你的数量有最低要求吗？
记不到了，我觉得不高，我印象中不高。对，因为当时我就没什么，没太多多同学去弄。对，我印象中不
现
是
在
很
它
多。
有多少个？350个 dot，如果你要做一个
对
validator，
啊，对啊，不是很
到了多
高
少
嘛，
钱
对吧？
呀？也不知道到了多少钱。
就
哦，那很
几
高。
欧，现在就六十美金，所以说
哇，
不要说太便宜，大家都亏满了。
那它的节点现在有多少？应该这样子的话，应该蛮多的节点吧。
多特号称去中心化性，除了以太坊最好的，他自己说的。
除了以太坊之外最好
他自己说的，但所以他能比特币嘛？对吧？他自己这么说的。
OK，我现在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自己现在想去做一个项目的话，你会选择去 Polkadot 上面去做一条平行链呢，还是说是你会来以太上面，或者说是在以太的 Layer 2上面去做？你如果作为一个项目方的话。
我觉得看两个层面，因为。如果说我作为项目方，那大概率我还是去以太坊 Layer 2吧，我觉得可能性大，因为这抛开技术不谈，我觉得你做项目方，你核心问题是你要赚钱，赚钱的核心是流量。以太坊 Layer 2，比如说你在Arbitrum 上做未来 Arbitrum 上 Odyssey 的流量会有流量，这是基本上肯定的。不管上是否未来会短期会有流量，这是非常不确定的，对吧？这是一个核心，对。当然，以太坊上更卷，是吧？就像，如果你去做机器人套利什么的，你会发现以太坊卷的根本没法卷了，其他的那还能卷一卷。对，以太坊上全是专业的机器人，根本打不过他们。那平行链这边还有之前我去听他们 MA，他们反正都吐槽 Rust 不好用，就不是不好用，他们吐槽 Rust 和什么，就一个是招人不好招，一个是 Rust 的审计很难做，因为。你看那么多审计公司，他们审计 Solidity 的这套东西，他们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会有审计了，还是会有风险，是吧？更何况 Rust 写的东西了，对吧？就是审计公司还没有，至少审计公司都没有成熟，不说他们自己开发成不成熟。我虽然我还没看过 Rust，但我个人觉得写套语言不会有那么难，但是。的确，你要让审计公司培养一批合格的审计公司，我觉得这是需要挺久的，对吧？像以前，对你说，
哦，我只是突然想到说，除了审计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 Polkadot 它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现在那个 Near Protocol 还有 Cosmos，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用 Rust，所以他们也是在招募开发员。那如果说这三个大龙头都在招募开发员的话，那是不是也形成了一个竞争的环境？
哎，Cosmos 是用 Rust 吗？我不知道，
应该是
我
，well
好像是用 Go 吧。
Cosmo，应该是 Cosmos 跟 Near
就
Protocol 两个都
OK。
是，所以我感觉，如果说这三个链都想要同时，不能说是变成 Ethereum Killer，我只是想说，如果他们真的要把生态系统带上了的话，需要的开发源也是蛮多的。那现在目前最多开发源的地方就是以太，那以太跟他们。在这一方面就比较没有竞争，因为以太不是用 Rust，但是这三个想要跟以太竞争的都是用 Rust，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有点挑战性？
我觉得是核心是否真的能出一个爆款的 DEF，它只能在这套东西下做，那以太坊那套东西下做不出来。我觉得除非有这样的东西，否则的话，你凭什么去颠覆它，对吧？就像苹果出来了，是因为它的触屏，你当时塞班上做不了很多东西，比如说 iOS 一下就火起来了，对吧？否则的话，可能塞班还要火很多年，对吧？那么我觉得你以太坊你得出来一个 DEF 真的。我肯定想不到有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可能 social 低 social 很重要，对吧？但是大家也找不到，看了那么多也找不到一个低 social 像是做出来的东西，对吧？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这东西会火，但是我不知道谁能做出来，对吧？
你有另外之前呢？你刚才说到的那些 parachain，那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代币，那很多时候他们不会用到 dot，所以我就在想，dot 除了治理质押之外，然后一些 gas fee，它还有什么用途？那如果说这些 parachain 他们没有被强迫去用 dot 的话，你觉得 dot 的 demand 会从哪里来？
不知道这东西，他们之前设想的很好，是吧？多特质押一部分，然后平行链卡牌拍卖，然后一直轮流，有很大部分资也相当于被锁了，对吧？但是现在锁这么少， 不知道，现在虽然 Parity 好像之前我印象中发过一个推，说他们也在讨论这个东西可能会有改革，对吧？因为这东西你要改起来也容易，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但其实像 Cosmos 这边 Atom 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比 Dota 还没有用，是吧？Cosmos
我想
稍微，
很多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在想说，如果要买一些 DOT，那至少要知道这个是有 demand，就是有需求的。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些 parachain 都不需要 DOT 的话，那需求在哪里？
现在需求就是第二个发明嘛，你用它去挖矿，现在只就是大部分平面不就只有这样嘛，没有办法呀，对吧？就
还有
你
那
创造
个，
真实需求很难的。你看 GMX 是因为它创造一个赌场，大家愿意去赌，是吧？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你要创造一个下一个这样的赌场太难了。
然后各个平行链他们就是这种 transaction 消耗的 gas 也是用，本链他自己的那个 token 对吧？也不是用的
对，本
dot。
链自己的 token，对对，虽然大很多情况下你可以用任意的代币去做 gas 费，
你
很
可以
多平
选
台
择，
都有这个功能，但是它
你可
本
以，
质上都是会把它 swap 成它本身的那个原生代币，然后去做 gas 费，它只是底层有一个自动的 swap 功能，对，所以说有些平台你可以用任意的代币去做那个 gas 费，对对，好几个平台都有这个功能。
Dot 它是有发行总量吗？还是？
有，就是它是每年增发嘛，每年增发现在7%几，差不多就一个 billion 多一点点，对，然后大部分都就是它没有那种历史上的锁仓，不像一个，你看 Moonbeam 其实现在大部分是锁仓的，是吧？然后一直会有解锁，Arcana 明年也要有一个大的解锁，斯布伦啊什么什么轮，是吧？Dota 现在没有，基本上都解锁了，对，就是只是说它每年在增发，
持续增
因为
发。
POS 都有增发。POS 都有蒸发
现
吗？
在可能就 XCM 这一块儿，可能跨链通讯会用的 DOT 啊，或者后面的平行线程这一块儿。
对对，这个人就是小香，我给你提过，就是一个我之前在平行链阿卡拉群里认识的一个波卡 OG，对对对。
嗨，你好，你好，你
哦，
好。
哎，欢迎
你
欢
好，
迎。
你好。
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些 parachain，据我所知，parachain 的设计呢，是他们其实也可以变成是 gasless，就是不用用代币来付汽油费，因为他们的安全性是基于 relay chain，也就是中心的这个链。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吸引进来很多散户，就是没有用过区块链的这些人，就是不是本身就是区块链里面的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钱包，然后他们也不可能有到。那如果你想要去用，要他们去用这些区块链的 App，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来用啊，因为这个不用 gas 费，你也不用一个钱包，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好处。那我刚才想就是，那这样子是不是让 DAO 就是越来越没有 utility？
好像现在就是平行线程这一块，因为好像是年底之前就会上平行线程它就不需要租赁，像那个之前的平行链这种需要租赁卡槽，它可能就是和平行中继链交互的时候，它就会用到 DOT 这种。如果你需要有跨链需求的话，只要和别的平行链有交互，它可能就需要用到 DOT 这个应该是之前的路线图上面就有的，但是那个开发应该是一直在进行，可能年底就会上线这一块。
我现在在那个 DeFi Llama 上面，我在看 Parachain，就是平行链。我因为我对 Polkadot 确实没有很深的理解啊，所以我问的问题可能有点小白。如果 OG 的话，不要介意。我现在看到了有15个项目，是不是意味着这15个项目就有15条平行链？就是每一个项目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链，就是我们所说的adapt，
我会
是这样，可以
这
这
这
样
个
理
其
解吗？
其首先，DeFi Llama 上面它肯定上线的不完全，因为 DeFi Llama 上面它只有 DeFi 的是吧？波卡上面还有很多非 DeFi 的平行链，对对，这上面都不会列出来的，对对对。然后你说。
其实你在说这之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据我所知，这些平行链有很多 不同种的平行链，一种的平行链呢是有很多项目可以一起用的，然后一种是一个平行链就是给一个项目用的、
啊、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些的差别吗？
其实比如说比较常见比较大家都知道平行链，一个就是 Moobin 还有一个 Star 是吧，这两个就是完全的他们主要是做 EMM 兼容，所以说你可以理解成对普通用户你就把它当成 Polygon 什么的一样，它就是个EVM 的平台，然后你上面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土狗啊或者说什么项目，然后大家来玩这种情况对吧。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所谓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词叫 App Chain 是吧，它是一条应用链，比如说像 Infinity 它是条非 DeFi 的应用链，它是N Chain 团队出来做的，它是想做那个 NFT 的一条链，对，但我不太清楚它做的怎么样。然后比如说还像Parallel 它就完全做了又是一个 DOT 借贷的一条平行链，对，它就只有这一，至少现在来看它就只有这一个功能，有借贷有 swap， 然后它也不，它没有 UM 也没有其他人上面来做 smart contract， 对，就是它就只有自己的东西。但有些比较特殊的像 Akala 它本身是做 AOSD 的是吧，它是通过质押生成 AOSD， 它做自身的主要业务，但是同时它也尝试去开发它的EVM 的建那个虚拟机对吧，做一套 EVM 以太坊虚拟机出来，然后使得有些普通人可以上来开发它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之前他开放了那个拍卖机制，他想让其他团队来上面部署一个智能合约可以做拍卖，然后现在上面的对，然后有些其他的什么他上面可以部署 smart contract， 但是做人很少，这也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现在在上面部署 smart contract 的人很少很少。对，
对，所以我看到 Moon River 上面有49个项目，然后 Asta 是吗？上面有32个项目，其他就比较少，可能一个两个。那其实可以这样的理解吗？像 Moon River， 像 Moonbeam 啊、阿卡拉这种，就有点像我们的 Layer 2， 就 Arbitrum 呀、Optimism 呀。然后 DOT 呢就是 Ethereum， 我可以这样做一个类比吗？
你可以啊、我觉得对一般用户来说可以这样类比，只是说这个 DOT 上面它没有任何 smart contract， 对。
DOT 没上。
因为这里相当于是这里相当于是 Layer 1和 Layer 0的关系是吧，然后你以太坊上是 Layer 2和 Layer 1的关系、反正都是跳一级嘛是吧，至于这个怎么定义，反正都是大家自己定义的嘛。
哦，明白，就是在没有任何一个协议可以直接放在 Polkadot 上面去运行的 ，Polkadot 上面做的只能是一个平行链。然后，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Polkadot 上面你被认为 Polkadot 是、你说啥？
像那个 Polkadot， 它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就是认为它是一个 CPU 嘛，它。去负责各个平行链的调度，然后业务基本上都在平行链上面去进行。像那个我们发行代币像 USDT， 虽然它现在是在 Polkadot 上面发行的，但其实它是类属于一个平行链 StateMite。 对，它其实它是把所有的业务拆分出来到平行链上了。
一个周期链可以有多少个平行链
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到上限，对，预计是实验室数据应该是可以到100多条，现在Kusama上面是有40条在运行。
而且他们之前吹了一个牛是这样的，他们说就你不用把Kusama看成一道测试网的话，其实是吧，现在有Kusama，现在有 DOT， 以后再还可以再发新的平行链，新的中心链嘛，对吧？然后中心链和中心链理论上也可以连通，是吧？对吧，所以来个 layer 0-1是吧。
所以这个变成是解决了 scalability 的问题。那其实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太剩下不太多，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有关于 DOT 收益的问题。刚才你有提到这个拍卖，因为你要成为 Parachain 的话，你需要一些DOT， 那其实你可以用借的，那借出 DOT 的这些人是哪些人？那你借出去的收益可以达到多少？
你指的是那些项目方来拍卖是吧？
就是想要成为 parachain， 你不是要质押、大量的
对，
然后
这个就是所谓的重贷嘛，对吧？就是说，然后你比如说我作为散户，我看好 Moonbeam， 然后我就在一个一定时间内我把我的舵者我投给了 Moonbeam， 然后 Moonbeam 拿这个舵者去竞拍他的插槽，如果竞拍到了 Moonbeam 就上线了，然后 Moonbeam 就会把他的代币 Glamour 是吧？他代币叫 Glamour， 然后空投给我，对，他叫做我们的 Reward 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之前波卡设计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总是认为这是重贷的收益，所以说我们非常看重这个收益，而 Cosmos 那边把所有的质押得到的奖励叫做空投是吧，本上都是质押得到一定东西，所以说我们波卡这边预期太高， Cosmos 那边预期较低，所以说导致最后的波卡那边全是骂声对吧对，预期太高了，我觉得这是之前波卡至少在营销上面，我觉得他这个设计上有这个问题，对。
嗯，那如果要去竞拍一条平行链，它的成本有多高呢？
这我可以给你稍等一分钟，我给你查一下，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特别 formal， 就是像 Akala 和Akala 和 Moonbeam 就去打架是吧？他们两个把它炒作的非常非常高。然后我看一下最新的平行链，可能十几万个 dot， 是十几万个十万个左右的 dot 就可以拍到，十万个 dot 不就几十万 U 吗？对吧
？dot 几十万 U，OK、okay。
而且你不是消耗的 dot， 你没有消耗。
嗯，你没有消耗。你看 Moonbeam
把他们炒得到了三千万个 dot。
OK。所以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你作为一个项目方，你要把你的协议给部署在 Polkadot 上面的成本。
嗯，对，我觉得
就是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嘛，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项目方，你到底是会选择 Polkadot 这个上面去做呢，还是说你会去以太或者是以太的 Layer 2去做？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成本嘛，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吧，这个因为基本上这个发给散户的奖励可能就是从你的经济模型上面就要设计，可以算成你的成本的一部分。
嗯、OK， 所以你这个是你最初的成本，然后之后的话你还要去相当于你要做自己的，你要做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呢，你要做自己的 POS， 就是你要做自己，这应该叫什么呀，就是你自己链的安全性需要你自己来去设计和维护，因为 DOT
不用你自己
嘛，
不是，那你平行链基本上只做了一个 sequence， 只做了一个我理解上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理解上只做了一个排序，就是说你只是做一个提交者，你把那些谁提信那个谁那些 sender 的信息法提交到中继链，然后中继链去验证。对，所以说安全性在中继链，比如说平行链有些你可以做身份证、对，所以或许这里也有 MEV 的机会吧，对吧？
嗯 ，OK， 所以去中心化和安全性的话，你作为一个项目你不用担心了，所以成本就是刚才说的，如果
你只是共识层面的安全性不用担心，其他协议层面安全性肯定还是有的，对，只是共识层面的安全性不用担心。
嗯，协议层面的安全性。都一样的嘛，这个都需要带点。
对对对，
嗯，这个是共性的。嗯 ，OK，
我也觉得这个是 Polkadot 最大的优势之一。它这些 parachain， 它来进入这个 Polkadot 的生态系统，它可以专注就是他们链要做的。那无论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是 GameFi 或者是ID。或者是 payment， 他们可以专心的就做他们的 utility 要做的东西，他不用去担心这个共识安全性方面，因为共识是交给 relay chain 来做的。
嗯嗯
嗯，
这个就跟对这个就跟以太就挺像的。嗯
嗯，行，那我们要不要做个总结？时间也不早了。
嗯，对，差不多。哎，我们哎来了不少的小伙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聊聊问我的？哎，你有没有今天我们聊的，然后你觉得还没有谈到的关于 Polkadot 的，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话题、啊？
没有了吧。
差不多就这些。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深一些。嗯，我要问的是，因为我听说，现在在 Polkadot 上很多的 development 是在 ZK 方面的 development，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我们知道的一些讯息。
这个我不了解，你可以问一下小虾米知道吗
？ZK 好像就 Calamary 嘛，好像就他们一家，然后做隐私的是有还有那个。还有谁啊？还有发了，好像是只有这两家做隐私的。
对对，但发了好像不是用 ZK， 发了好像他是用 CPU 的上什么什么。
对，发了不是用 ZK， 但是他也专注于隐私这一块。对，
那你们觉得这个监管方面会有问题吗？政府会不会说某个国家的政府会不会说这边有做隐私的，你们不许用？会不会有同样的顾虑？
我觉得还好吧。嗯，如果担心这种，那 Starkware 怎么办了，是吧？你要把 AWS 论坛做这些的，我觉得要担心也是他们头部项目担心吧，对吧？就是这边项目还没有做起来的。我觉得 ZK 基本上肯定会推进，而 ZK 你不可避免的就有隐私在，就会它会天然的就有隐私性啊，对。
嗯 ，OK， 我问完了，小娜。
嗯，那就 OK， 好，行。如果其他小伙伴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那就还是
请问，我想提一个问题，可以吗？
还有小虾米。
嗯，可以，可以。
哎、
嗯，
我想问一下，作为波卡的投资者的话，如果市场持续熊市，但是有没有波卡会不会迎来一个独立的行情？你们寄托于波卡的什么更新啊，或者说？币圈有什么新的叙事，然后能带动起波卡的一个行情，在宏观大势上没有起色的情况下。
我说一个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猜测一个，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就是抛开未来可能的一个潜在爆发点，就是说非 DeFi 的应用，就是说尤其可能我不知道能不能波卡上能有，但是你看Infinity 它的确有这种非 DeFi 的链，我觉得可能会有爆发，但是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我去他们 Discord 里研究了很久，但是我又不知道他们到底这个他们的代币有啥用，因为我作为投资者，我肯定只关心大部分关心代币价格，这代币怎么玩，是吧？但是他们告诉你的是你应该去体验他们的 NFT 什么什么的，对吧？然后我也不知道，对，但是我觉得波卡上面，我觉得波卡上如果有爆点，我比较认为倾向于是这种非头部的公链，就是说那种奇奇怪怪的App Chain， 我觉得或许会有机会。
好的，好的，谢谢。大概理解了，感觉和 Cosmos 在熊市的那种趋势是十分类似的。
对啊，因为你大家没办法 DeFi 对吧？大家都在卖对吧？大家都在挖题卖，现在没有人不是挖题卖的对吧？那你怎么能倾向于你挖题卖的那个代币本身能涨呢，对吧？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波卡这边就是上一轮虽然在那个二级市场表现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在一级市场是很受追捧的，最起码一级市场头部的这些平行链，他们手里面的现金流应该是很多的，就假如说那个二级市场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他们一直在忍着，现在
就说他们能活过熊市是吧？
对对对，因为去年一些大的融资，那个波卡这边还是比较火的。
还有没有朋友问题了？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我想最后说一下，就是今天其实没有什么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讨论，然后。对于我而言呢，是蛮有收获的，因为了解了很多关于 Polkadot 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具体放到每个人身上的话，可能对每个人个体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最终产生的结果。所以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类似的这种讨论，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在群里面经常去做，包括这一次像做了 Polkadot 的，下一期我们可以找 Cosmos， 或者说之后的话大家还有一些其他有兴趣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反正在群里面嘛，我们直接开一个 chat 也比较方便。 对，大概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没有一个定论，这个定论可能是需要大家个人自己去总结消化的，是这样子。那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就到这里吧，那就谢谢大家的参与了，好，拜拜。
嗯，拜拜。
拜拜。
哎。